听力课堂，听 class.com。
should 这个词就是应当的意思，应当不就说明现实中不这样？比如说，我说我建议人人都应当遵守交通规则，就说明实际上人在现实中他不遵守，他就这么来的。所以我们十四题就是前一个 should， 就是所有的人、所有的国家都同意什么呢？科学技术应当被共享，就说明在现实中它不被共享啊。但是这儿提醒大家一句，这个 should 从语法上是可以省略的啊，就是直接可以主语加人家动词原形，到时候你别以为人是语法错误。好，这是很简单的一道题，下边看15题。15题是这篇文章重点讲的一道题。大家看15这儿呢，出现了一个填空。这个填空前面跟了一个已知信息叫 countries， 一类事物啊，表示国家。15后边叫做 the industrial processes of the developed nations， 叫发达国家的工业。15题要做出来呢，很简单，你去分析前后这俩已知信息之间的逻辑关系，判断出前面这个 countries 和后边这个发达国家的工业到底是什么逻辑关系，能判断出这个逻辑关系，你就能把15这个词选出来。这时候咱们发现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它后边这个信息非常明确，是指的发达国家的工业，但是它前面这个事情啊不行，因为这个前面这个事情啊，它表达一类事物国家，本来有俩国家，穷国富国，你必须入手点是先把前面的国家搞清楚，它是穷国还是富国，因为这俩国家是完全本质不同的两类国家。咱们先判断一下，从这儿入手，这个前面的国家是哪类国家呢？找提示线索很好，很好找，为什么呀？这种国家要做谓语动作，它后边做了这么一个动作叫 need to look， 就是看 carefully， 出这个词了，小心翼翼的看，看什么呢？看成本，就把这个国家做的动作一看，直接知道这是穷国富国啊，这是穷国，因为这明显是穷国做的动作，知道了15前面是穷国，后边是发达国家的工业。那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吧，穷国和发达国家的工业之间是什么逻辑关系啊？本文的大导向你知道是穷国学习富国，而且你应该注意到作者在此之前在文章中已经在两个地方用过两个词，把这种穷国和富国工业关系已经给你讲过两遍了，一个词叫 copying， 一个词叫 importing， 这俩词都已经讲了两遍，是穷国要 copy 富国的工业，穷国要 importing 富国的工业。到了15题，作者第三次问你穷国和富国工业之间的关系，那你说15题怎么做？你把这种逻辑关系再讲一遍不就完了吗？所以这时候就知道了15题的提示线索参照系是谁，是 copying 是 importing 这俩词。15题选一个跟 copying importing 一个意思的词就行了，根据这原则，一个四个选项一眼就选谁啊，那不就 adopting 吗？ adopting 叫采纳采用啊，天津就是穷国采纳富国的工业，这不跟穷国 copying importing 富国的工业一模一样的意思吗？所以在这个地方咱们就注意完形文章出现了一个结构，等于完形文章在上下文三个不同的地方使用了三个词，而这三个词是表达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在英完形文章上下文重复了三次，那就说明15题这种结构它一定是完形文章中的一种特色结构，15题也是一种规律性的题啊。通过这道题，通过这个结构给大家总结这种规律性的做题方法，这种题型这种结构在完形文章中就叫复现结构，或者叫复现现象。首先咱们先说一下理论上什么叫复现结构，这顾名思义啊，看这名字就能猜出来，所谓什么叫复现结构，那不就是在文章不同的地方，同样的意思重复出现，不就叫复现吗？在文型文章上下文不同的地方，同样的意思重复出现，这玩意就叫复现。当然我说的白话了一点啊，咱们从这个理论上解释一下什么叫复现。大家注意啊，复现是完形文章作者保证上下文衔接的一种手法啊。你看完形文章的作者面临着什么任务啊？他要把300字一盘散沙的信息给他组织起来，组成一篇文章，他要保证这个上下文的衔接，他常用的一种手法就是复现手法。他怎么用呢？他就是啊，在上下文不同的地方对同一个概念进行重复性的描述。所以你看啊，他对在上下文的不同的地方对同一个概念进行重复性的描述，等于这些重复性的点之间就形成了跨文章信息点的呼应，而这些点之间是一个意思，它不就像一个糖葫芦吗？它不就能把这个文章给串起来，上下文不就能衔接起来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复现手法啊。那么这个复现结构，首先咱们还是要从理论解释一下，为什么复现结构会出现在完形文章中，它跟完形文章的特点有关系啊。 咱们再说一遍，完形是中心主线控制全文加总分对照的写法。这个文章只要这么写，它会有几个特点。第一，这个文章会紧扣主题，根据紧扣主题我们有无关词排除法。第二，这个文章会内在一致啊，会有倾向和导向性的一致性。第三，完形文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完形文章往往会前后呼应，就是这个完形文章的跨信息点之间，文章前后文之间经常会能形成一种呼应点，而复线结构就是完形文章常见的一种前后文的呼应关系。那怎么呼应啊？当然咱们还讲过同线啊，同线也是一种前后文的呼应关系。同线是怎么呼应啊？是指总数和分数之间的呼应，等于总数中的点和分数中的点呼应，它俩之间要怎么呼应啊？它俩导向要一致啊，倾向要一致啊。比如中央说两种睡眠都不被了解，这就要填不被了解。你看复线是怎么呼应啊？复线就是贯穿完形文章上下文形成不同的点，这些点之间进行呼应。这些点是什么呼应啊？它的意思是一样的，它是一样的意思，所以这就是复线结构。那么知道了这是复线结构，是完形文章前后文的一种呼应关系，你就记住这种呼应关系一定能帮助做题大，因为它就之间形成呼应，它就有时候就有一种判断点，这不就是互为参照系吗？根据这个点就能猜那个点吗？这么来的啊。好，理解了这一点，咱们首先看一下怎么实现复线。你比如现在让你写文章，我要让你保证同样的意思重复出现，第一种最常用的手法用什么呀？怎么保证上下文同样的意思重复出现？那最笨的一种办法，我用相同的词呗，说白了就是原词复现的。我在上下文我使用一模一样的词，那肯定那些词是表达一个意思啊。这种复现在文章中是大量出现的啊。咱们随便看一下，咱们看51页第一段大纲要题第一段就有这种复现，找一下谁啊？你就看哪个词被写了两遍以上，谁就是第一段中哪个词啊？ Some countries 看到了吧？第一次出现穷国，再出现 some countries 不还是指穷国吗？翻过来咱们再看43页这篇文章，43页这篇文章全文通篇出现了一个复现词，哪个词啊？ control 这个词。你看32出现 control 指的是对媒体的控制，34出现的 control 还是对媒体的控制，38出现 sufficient control 还是对媒体的控制。我多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这篇文章通篇会出现 control 这个复现词，它怎么来的呀？你记住完形文章中的这些重点词不可能是从天上飞下来的，它产生有它的道理。咱不是说完形文章是黑社会组织吗？那这个复线结构它能在这个组织中重复出现，就说明这种东西它是这个组织中的骨干成员。它为什么能当骨干成员？那肯定是老大喜欢它，所以雇佣它。这篇文章的整个中心主线的导向是什么呀？政府要修理媒体啊，所以它这个通篇一定会出现 control 这个字，它从这儿来的。我要举个例子，我要把这个老大换一下，你看看这个复线词就变成了。你比如说这篇文章我给改成政府要取悦媒体，整篇文章会出现哪个复线词？不用看文章都知道，它绕不开一个词，哪个词啊？可能就出 support 这个词了，它就得说政府在这儿支持媒体，在那儿支持媒体。所以咱们看一下42页这篇文章，我直接把老大告诉你，这篇文章总数的概念是生产要大于消费，你知道这个文章中一定绕不开一个词，这个词被重复写好几遍，哪个词啊？这篇文章是生产大于消费，42页 passage 7的总数是生产要大于消费，就是你写文章你知道文章中有一个词是绝对绕不开，被重复写好几遍，哪个词啊？那不叫 surplus 吗？盈余啊。我要改成 生产小于消费，那肯定得出 deficit 这个词了，要理解它这个之间的关系啊。那么这种复现，原词复现，它对于我们做题有什么意义呢？很有很重要的意义，可以这么讲，它创造出这么一种做题方法，就是你去看 ABCD 四个选项，如果你发现某个选项中的词啊，你在文章的原文中可以白纸黑字找到这个词，那个选项往往是最佳选项，能理解吧？就是 ABCD 四个词，你要发现哪个选项中的词啊，你在文章的白纸黑字中你能找到这个词，那这俩就把这个选项选进来就行了。为什么呀？因为这时候我判断它俩之间就是一个复线关系，等于这个词它已经有一个孪生姐妹，那个孪生姐妹已经在这个家庭中在这儿了，它已经在原文中存在了，我就判断我要选的这个选项这个空跟这个词之间就是一个复线的关系，复线的关系就要选意思一样，而且是原词复线，那我就选这个词进来，它俩之间是一个原词复线的关系，所以它就是从这个理论来的。咱们给大家讲到题就明白了，咱把书翻到37页， 咱们看一下43页的43题，看一道题的应用。咱们看37页的43题，这道题问你一种 Now I am sleep 这种睡眠的目的是怎么样的。咱们知道答案选的是 mysterious， 第一次做我们是按同线关系来做的，是看43这个点和大导向之间的关系，大导向认为两种睡眠都不被人了解，所以这儿选了一个 mysterious 不被人了解。43题还可以按复线结构来做，怎么做？很简单，大家看48这个填空后边出现一个宾语，白纸黑字叫什么呀？叫 mystery 啊，等于在48这儿研究员解释了什么？解释了 mystery。 你不觉得 mystery 和 mysterious 是一个词啊？就凭 mystery 前面一定是 mysterious， 这个道理在哪儿呢？43和 mystery 一定是复线的关系。可以这么讲，你只有在43定义这种睡眠的目的是 mysterious 的后边才会有 mystery 让研究员去解释啊。如果你在前面定义这种睡眠的目的是 obvious 的，是一目了然的，你觉得文章后边还能蹦出个 mystery 吗？这就叫一致性的关系，大家能理解这种关系啊。所以呢，43和 mystery 这个点它就像一个线上的两个蚂蚱，它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是往往给你一个猜另一个，给你前面猜后边，给你后边猜前面，关键你要有大视野能看出这个点之间的关系啊。所以你看咱们37页还有一道题也是这种题啊，你看45题也是这种题啊。45题让你选一个词，前面给了一个线索叫 explanation 解释现象，而且前面还做了实验 experiment， 那就问你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做实验去找解释办法？他一定是有东西不被了解，那不前面43刚讲完是什么不被了解，是一种睡眠的 purpose 目的不被了解，下边讲做实验找到解释办法，它一定是解释前面白纸黑字解释过写过的东西，就是 explan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now I sleep， 你把白纸黑字答案再写一遍不就完了吗？所以大家注意，你看作者还挺仁慈，45还给你写出来那边 of now I， 要我说一个字不写都能做出来。这种大量存在的题啊，咱们看50页有这种题，咱们刚这个大纲样题做过的题也有这种题。大家看50页的第9题啊，50页的第9题，我们选在四个名词中选的是 cost， 进口发达国家工业的 cost 的变高了。你知道为什么选 cost 的吗？很简单，大家看填空16，这个填空的后边这个宾语是什么呀？穷国在小心翼翼的看什么呀？在看 cost。一见这个词儿，你就知道选项9一定是选 cost。你不在选项9定义是 cost 的变高了，后边穷国为啥要小心翼翼去看 cost 的去啊？这俩是一致的啊。我可以这么讲，你在选项9选什么，后边穷国看什么。选项9选 value， 他后边看 value；选项9选 price， 后边看 price， 就这么来的。